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八十篇仍然是亚萨的诗，仍然也跟前后几篇有点像，都在讲到以色列很悲惨的状况，然后向神呼求。第一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这是呼求啊，那这个呼求，这些呼求呢，其实讲简单点就是神啊，只是这个神呢，是圣经里面远远超过很多圣经字典所讲的神的名字，不是只有几个或几十个，这里有两个神的名字，一个是以色列的牧者，或者再长一点，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很长啊。另外一个呢，神的名字是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就是这些我们都需要想一想，名字怎么这么多哈？就是因为神在各种不同的状况中跟他们有亲密的约的关系，那么这种不同状况有包括像牧人，有包括像各位，如果我真的要刺激你一下脑袋的话，有的很像妈祖啊。第二句就很像妈祖，怎么讲像妈祖我也提过了哈，妈祖或者说很多的宗教的神明都坐在神坛上，然后鸡童在前面跳，然后抬轿的那个或叫抬什么的在那里也在那里跳，那么我们在台湾这种场面是越来越多，有的时候还在那里跳在那个鞭炮当中啊，或者那个火炭当中，这些都是跟异教很，就这就是异教嘛。我们很遗憾的是，或者我们有点害怕的是，怎么会圣经有这种情形哈？那个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就是耶和华坐在这上面，我们可以想到这样来形容耶和华。当然，你可以从民数记开始了解起，就是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军队或以色列百姓要往前走的时候，是有约柜在前面替他们看路，替他们打先锋。那么约柜在前面替他们打先锋，其实就是耶和华在前面为他们预备道路。那么耶利哥城的倒塌更是这样，那么耶和华是大元帅，耶和华坐在基路伯上，就坐在约柜上面，他所到之处或者他的约柜所到之处就带来胜利，对那些敌人是消灭的。那也就是这两个耶和华的形容，上面一个是比较温和的，下面一个是比较严厉的，上面一个是像牧人，其实牧人也并不温和，也要很凶，能够防备狼群的。那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呢，那就一定是很凶的。我们都记得基路伯后来在被非利士人掳去以后，巡行在非利士境内，杀了不知道多少人，造成了不知道多少瘟疫。非利士人的神也是断手断脚，在耶和华面前就是很凶很严厉的。甚至我们各位，包括我们儿童主日学或者是青年团契哈，或者是小一点大一点的，你看那个圣经百科全书啊这些或网上的恐怕都有不正确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不敢表达的比较清楚一点。什么叫不正确的地方呢？那个基路伯，各位记得圣经讲，我们描述好像天使一样，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遮身，两个翅膀飞翔。然后基路伯就在那个约柜，各位你回去查那个 Google 图片里面那个约柜啊，大概就有很多 除了那两根杠子在上面一点还下面一点中间一点，那个图都不一样，因为这都是猜的，圣经并没有讲很清楚。然后就是遮盖施遮盖那个施恩座的那个天使哈，就我们都把它画成天使嘛，就天使的翅膀遮着那个施恩座。可是我们照圣经来看，那个基路伯尤其是以西结说啊，好像不只是遮盖约柜的，他那根本就是上帝的坐骑，就是扛着约柜然后飞上天下地飞的。我说更恐怕更是我们不太敢去想的。如果你看以西结书最明显描述基路伯的，我们一般你在 Google 上看到的就是天使吧，就是漂亮的女人一样的，头发长长的，然后很秀气的，然后抬着就遮着约柜。可是基路伯照以西结书来看，基路伯是四活物，基路伯解经家会说是神话的人物，是什么狮牛的头狮子的身，就是亚述所崇拜的那种假神，就是所以我们不太敢讲这样。基路伯就是四活物，是看守伊甸园的，是拿着刀剑的，是很凶的。那它里面有那种神话的背景，我们不必觉得稀奇，因为圣经要描述耶和华是胜过这一切，包括这些我们觉得的活物或者是怪物，或者我们想到以为是神话的怪物，它只不过是要表达用一个综合性的东西来表达它是臣服在耶和华之下啊。这其实本来不想讲哈，就是基路伯坐在二基路伯上，就是两那个基路伯是中东的那个很伟大的神明，但是其实却是被耶和华所制服的东西哈。不管它是真的存在，但是它表达一件事，就是神是全地的主。好，现在讲这么多哈，一个耶和华像牧人一样对约瑟非常友好。第二个，他是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对整个以色列人是元帅，是得胜者。那么现在为什么要呼求他呢？因为不管耶和华很柔和的形象，或耶和华很凶猛的形象，都在现实里面没有表现出来。这约瑟和以色列人根本就被欺负了，根本他们牧人不知道哪里去了。那领约瑟然后坐二基督国上，一个请你听，这是领受式的，我们在呼叫请你听，一个是请你发光，这是散发式的，那这两个意思一样。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很可怜，发出你的光来，最低程度是请你引导我们，发出你的光，或者是发出你的真理教导我们。但是发出你的光，有的时候也有好像发出你的利剑来消灭我们的敌人啊。第一节第二节喊了两次，第三节呢喊得更清楚，发光领导我们，就在第二节表达出来，就是救我们。八十篇第二节，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就我们很可怜，我们失败，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被奴役了，我们被伤害了。如果跟前面几篇连在一起，根本是国破家亡了。最可怕的就是最糟糕的是圣殿都毁掉了。各位，我们今天以我们基督徒来讲，台北市政府或总统府被烧掉了无所谓，信用堂被烧掉我们就很伤心了。今天马英九死了无所谓，如果说我们主任牧师死了，不管是谁我们就很伤心。对不起啊不要这么高兴好，就我们现在在一个很悲惨的状况。如果你要继续喜欢研究，各位，这就是一个圣经，你可以把它研究得很透彻，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也可以很简单就讲。我们刚刚讲的已经很多了哈，但如果你要再分析一下，我看很多学者就喜欢在这里分析。就像第一节领约瑟，为什么不讲领大卫啊？就有人说这是指北国啊，因为约瑟是在北国。那么第二节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为什么不讲犹大前面？ 就为什么没有讲南国这个重要的支派啊？这也许不必去研究啊，就是，但它的确是好像是比较多形容在北国的支派。当然，卞阳明到底是北国南国的也很难说，他的境界是两边都有跨到哈。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很需要神的拯救，求神来救我们，引领我们发出光来，求神可怜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当然从上下文来看，上下文包括后面讲到的以色列的被欺负、被伤害，我们当然就可以说第三节就应该是神啊，就跟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求你救我。你看第三节算讲最简单，神啊，前面两个称呼是以色列的牧者坐在二基路伯上，那么第二节是在以法莲、卞雅敏、马拿西前面施展大能的啊，现在是简单讲神，但他却没有讲神啊求你救我，他讲的其实是我们需要被拯救的原因。需要被拯救原因当然是我们被伤害，我们被伤害原因是因为我们远离你了，我们远离你了，所以釜底抽薪之道不是你一直来救我，釜底抽薪之道是我们根本不要离开你。就第三节求你使我们回转，就求你使我们回转归向你吧。有的时候可以有另外一个呼喊，主啊求你回转，你回来回来照顾我们，因为你已经离开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求你使我们回到你面前，这两个祷告我们在圣经里都有看到哈。那根本的当然是我们回转，但是我们能回转也是主在转回来施恩给我们的结果。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第一节最后讲发出光来，第三节又讲到你的脸发光。你的脸发光，我们想到是有摩西脸发光，我们也说我们耶稣的面皮发光。那你的脸发光一般讲起来就前面和这里讲的新约也有，就是光照我们发出的光，就是发出真理，发出慈爱，发出拯救，发出生命，就是恩待我们了。哦，不要让我们在黑暗里，在无知里，在罪恶里，在仇恨里，在顽梗里面，你发出光来，我们就要得救，因为我们有光，我们有爱，我们有你的恩典，我们有你的真理，就可以跟随。第四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看每一节对神的称呼都不一样啊，现在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又是一个比较军事性的称呼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简单说，求你救我们，我们要等到几时呢？这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句子了，我们很辛苦，我们很可怜，怎么我们一直等下去呢？好，那我们同样可以说，你不救我们要到几时呢？或你向我们发怒要到几时呢？这里讲得很生动，他不是说你向我们发怒要到几时，他是说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就是这上帝是很讨厌一听到以色列人祷告就发脾气，这在这里描述。这个倒也不是诗篇独有的，你在以赛亚书、先知书里很多哈，就是神很讨厌听以色列的敬拜和赞美，听了就火大，你们唱歌的声音远一点啊，倒不是不好听，就是他们就嘴唇亲近主，心远离神嘛。这一点我们倒也能体会吧。就如果一个花花公子型的丈夫或男孩子跟他女朋友或配偶讲甜言蜜语，结果他们对方已经发现了他这一套甜言蜜语其实是对很多女人同时在说的，那你不说甜言蜜语还好，你越说甜言蜜语他就越火大。这里也就是我们不祷告还好，如果我们祷告是虚假的，就神更多的火大。当然这讲再简单一点，就是神没有听祷告，神好像不理你一样，那理由就是我们的祷告 得罪他了。第五节，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这都很生动啊，就我们天天吃喝的，我们也就是我们天天经历的，都是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哭泣，我们的艰难悲惨啊。而且你好像很仔细，每天还给一公升的眼泪叫你喝，还量出来哦，量了很多啊。这都是我们常有的这种悲痛啊。第六节，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那个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很好了解，就是我们仇敌胜过我们，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可以抢夺我们的东西，他们很高兴。那个第六节其实也不必多讲哈，不过就是他讲的又是有点仔细哈。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就是说你使我们的邻居在打架，那很好啊，他们打架鱼伴相争，渔翁得利啊。不，他不是在说他们使他们打架，而是他们在抢我们这块肥肉的时候，就分赃不均而纷争，对吧？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因为我们已经可怜到这个地步，如果人家在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要分我们这块肉。好，第七节还是前面的呼喊，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回转归向主是主光照我们的结果，回转归向主是主拯救我们的结果。主的拯救临到，我们一定会向他的光，向他的真理而行，我们一定会归向他的。第八节就讲到这个例子哈，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幔子，沿到大河。各位，这段经文，真的，我想现在电脑动画应该可以把它画得很好哈。就是那个树长得很快，这葡萄树当然毫无问题，就是指以色列。这是新约旧约都喜欢讲的以色列。我们前面讲像羊，这里讲像树，这里讲葡萄树，以赛亚书也是这样讲。第十节讲香柏树，那指它大。那也有的地方讲是橄榄树，有的地方就讲到就是都是果树，应该结出各样的果子，或无花果树。那这是他们熟悉的，我们是被挪出来的葡萄树。那在以赛亚书第五章就讲这棵树后来变成一个这个园子，这个园子后来因为一直结不出果子来就被废掉了。这个题目也是新约旧约一直都有的，那个树不结果子就要砍掉。那么神很怜悯以色列人，到新约的时候神也很怜悯外邦人，这也可以说用在我们外邦人身上。我们从埃及，我们是外邦人，被挪出来，离开本地本族夫家，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被栽在教会里面，然后神为我们预备。然后我说很像动画，就是哇，深深扎根，这你可以看那个电影一样，很快一个种子就长得很多，爬满了地。这个爬哈，我没有去查哈，我也不知道现在人能不能懂。现在小孩子看爬一定不懂，是这不懂那个树枝，尤其像葡萄树这种东西。如果我们以前种过，我小时候还种过牵牛花，那真的是好像会爬一样，长得好快啊。那现在我们就不太懂这个意思，就是怎么会爬满地面，就是长得很快，然后后来遮满了山，越长越快，好像佳美的香柏树，然后一直长到大海。大概这段经文呢，沿到大河是一个夸大的写法，但是圣经有这样用，就是当所罗门和大卫的时候，版图好像甚至大河是伯拉大河， 当然以色列没有那么大国，但是有形容所罗门和大卫的国度，好像那个军队有的时候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各位，那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哇，我们很得意啊，起码我很得意，这好像信友堂啊，越长越多了，现在长到木星去了。不过下面就不太好了，下面被拆掉了。我们也不要去想，就下面被拆掉，就是以色列在被神祝福的同时，因为远离神，而且一直远离神，神就让他们受到亡国之痛。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看到历史好像常常重演，我们求主让我们总被神你来引导，使你的恩惠和慈爱不断重复在我们身上，你的震怒一点都不要临到我们，因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跟随主而行，信靠主的，我们总是在你的光中行。奉主名祷告，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